山谷之城。城不过是几块青石，几堆沙土，几汪清水，几棵杂草，竹块扮成线杆，西红柿扮成火红的灯笼。城隐在山洞，山洞隐在山谷，那里绿水青山，烟岚云秀，当然那里几乎与世隔绝，是男孩的城。男孩建造了自己的城，然后开始规划、管理、整顿和扩张。每天男孩都要钻进山谷，钻进山洞，巡视并扩张他的城。男孩皮肤黝黑，目光烁烁，根根肋骨清晰可见。城让男孩安静、兴奋、忘乎所以、神魂颠倒，男孩为城痴迷。一年前，男孩遇见了城，图片上的城，图片上的真正的城。男孩为城的宏伟和整洁惊叹，课堂上大瞪了双眼，不停咽下口水。那几天男孩茶饭不思，他捧着城的图片，眼睛隐寻进城的深处。城里有路灯，有雕像，有很高的楼房，有很宽的马路，有笔直的线杆和巨大的广告牌，有在广场上散步的鸽子和烫着卷发的七八岁的小姑娘。男孩想象着城，迷恋着城，向往着城。然后某一天，男孩发现了那个山洞。山洞并不宽敞，山洞幽暗无光。男孩举一根蜡烛进去，萤火虫般的烛光竟也映亮洞壁，灰黄色的苔藓和洞底暗灰色的地衣，到处湿漉漉、黏糊糊。洞的角落也许藏着不怀好意的蛤蟆或者毒蝎，寒气森森。一只蝙蝠从洞的深处飞出，没有羽毛的翅膀拍打出极其连贯的脆响。男孩笑了，他对山洞非常满意，他要在这里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城。将城建在这里，绝没有人会发现。那时当然他的口袋里藏着城的图片。男孩用青石垒出墙，用土块铺成街道，他在街道两旁栽上代表绿树的青草，那些青草在几天以后变得枯黄。他用树皮充当雕像，用酥土捏成房屋，他用沙子铺成广场，又在广场的中间挖开一个土坑，里面灌上代表喷泉的清水。他在广场上撒满纸叠的鸽子，那些鸽子动作呆板，全是一样的模样和表情。他用瓶盖当成汽车，用枣核当成路灯，用火柴盒当成学校和电影院，用蚯蚓当成疾驰的火车。他的城初具规模，他认为自己是城的国王。城的国王，他很满意自己的想象。后来他想，他的城里还得有居民，于是他取了粘土捏成小人儿。他像远古的女娲，不知疲倦，心怀博爱与虔诚。他将小人抬上广场，摆上街道，请进屋子，塞进汽车。他捏了教师，捏了保安，捏了工人，捏了售货员， 捏了法官，捏了司机，捏了医生，捏了护士，捏了邮递员，捏了清洁工，捏了警察，捏了作家、画家和科学家。小人们高度抽象和概括，却是各就各位，生机勃勃。城有了色彩，昌盛繁华，他甚至听得到汽车的马达声，学校里的朗诵声，男男女女们的交谈声和欢笑声。男孩打量着他的城，打量着他的百姓，心情无比愉悦。每天男孩都在充实他的城，有些依据了图片，有些则完全依据了想象。图片只是有限的几张，想象却天马行空。男孩为他的汽车添上翅膀，为他的雕塑穿了衣服，为他的法官配上代表公正的剑和天平，为他的百姓戴上防毒面具和足以识别一切假冒伪劣的银针。男孩让医生们面目慈祥，让警察们高大威武，让官员们一世清廉，让作家们解决了温饱，让混迹于城的农民工离狗更远一些。没有人知道男孩的城，村子安静祥和，鸡犬相闻，孩子们把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玩了千年，大人们仍然使用着战国时代发明的镰刀和锄头。有时男孩静静地坐在村头，看奔腾的流云，看连绵的大山，额头上竟也有了细的皱纹，皱纹隐在过去的日子里，隐在现在的日子里，隐在将来的日子里。皱纹就像山谷，山谷是岁月的褶皱。男孩陪他的城正好两年，男孩建造和扩张他的城正好两年，男孩巡视他的城正好两年，男孩拥有他的城正好两年。暴雨就像瀑布，大山为之颤抖，村子就像汪洋里的树叶，人们惊慌失措。男孩就是在那个午后跑出了村子，跑向了山谷。他是城的国王，他得保护他的城和城中百姓。男孩终未再见他的城，半路上他遇到山体滑坡，似乎整座山都压下来。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，男孩赤裸的胸脯感觉到山的柔软、坚硬、无情和寒冷，然后便是黑暗，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然后便是窒息，无休无止的窒息。男孩是站着死去的，他的脸冲向城的方向，双手却举向天空。村人寻到了男孩的尸体，出现在山谷的男孩让村人大惑不解。后来他们得出结论，他们说男孩太调皮了，男孩太调皮了，所以冒雨跑进山谷。山谷里什么也没有，山谷只是山的皱纹，落满岁月的尘土。没有人知道那个山洞，山洞里的那座城，洞口早已被泥石封堵，缝隙不见分毫。或者即使真有人见到山洞，见到山洞里的城，也不会认识它。 城不过是几块青石，几堆沙土，几汪清水，几棵杂草，几只纸鸽，几个泥人。竹筷扮成线杆，西红柿扮成火红的灯笼。男孩太调皮了，似乎是这样。男孩太调皮了。天空之城，男人发现那个秘密，兴奋得夜不能寐。秘密是一只鸟带给他的，鸟张开翅膀，仿佛一袭巨大的黑云。鸟直冲云霄，引进一棵巨树的树冠，树冠里传来叽叽喳喳的幼鸟的叫声。所以起初，男人全因了好奇。他攀上大树，他在茂密的枝桠间发现那个雄伟的巢。巢直径可达三米，铺了金黄色的稻草和红艳艳的红豆。幼鸟们裸着身子，柔软的浅黄色的喙亲吻着他的手脚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闯入者，大度的鸟们致以最高的礼仪。晚上，他睡在坚固的巢中，通体舒泰，心情舒畅。他的身上盖着温暖柔软的羽毛，他变成了一只色彩斑斓的鸟儿。然后，当他重新下地，他对空中柔软的、坚固的、友好的、温暖的巢，充满无限羡慕和眷恋。几天以后，他攀上另一棵巨树，他在那棵树上也发现了一个华丽的鸟巢，巢更大、更坚固、更暖、更舒适，让他不忍下来。他在巢里待够足足半月，他与鸟们朝夕相处，他学会筑巢的本领。他选择了一棵最高最粗壮的古树，那棵树下他没有发现鸟粪，很显然这棵树没有被鸟们占领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他用时足足半年铸造出世界上最大的、最漂亮的、最舒适的巢。他躺在巢中，他认为天上的星星伸手可摘。他在巢里翻跟头、喝茶、读书、胡思乱想。他在巢里建起卧室、卫生间、厨房、阳台，巢变成他的个人世界。除非万不得已，他身不离巢。然而，他很快开始孤单。虽然时有友好的鸟们光临，但鸟们不懂人语，必定不能与他交流。孤独与烦躁与日俱增，他只得再一次返回地面。然而，他不是回去生活，他回去只为替自己寻得一个伴侣。他发现目标，一个美丽的女孩正坐在草地上垂目思春。他飞过去，张开两臂将女孩掳于怀中。他拍打起有力的臂膀，他飞回树中筑巢。他学会飞翔，这令他兴奋和震惊。他飞翔的技艺日益娴熟，他能将所有的鸟儿甩到身后。他英俊的相貌、强壮的身体和优美的飞翔令女孩心动痴迷。自女孩来到树上之巢，便再也没有下地。他不断扩建他们的巢， 他们在朝中新建了书房、健身房、客厅、院落，终将朝建成楼房模样。后来他们飞上另一棵树，筑起一个一模一样的巢。儿子长大了，他需要一处独立的住所。不断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，他们从地面攀向空中，如当初的男人一样兴奋。他们争抢着可以筑巢的古树，他们甚至将古树上的土著居民、鸟们野蛮地驱赶。他们无一例外在筑巢后学会飞翔。现在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一群人还是一群鸟。他们间出现医生、护士、鞋匠、作家、农民、商人、保安、科学家、导游、经济学家、工人、警察、士兵，甚至乞丐。他们在巢间修筑了道路，将所有的巢们贯连。他们在巢间建造了草原和山川，他们使这里变成一个美妙的世界。他们用上最尖端的技术，他们让巢、道路、河流和山脉可以脱离树木存在。当树木老朽或者垮倒，这里的世界依然悬浮。巢连巢，路连路，灯连灯，人声鼎沸，鸡犬相闻。河流穿越麦田，季风掠过山脉。现在荒原上方悬浮了一座繁华的城，天空之城。然而城慢慢失去巢的模样，巢被无数次改造，终成为钢筋混凝土的组合。巢中不见树枝和羽毛、泥巴和红豆，巢中有灯，日夜如雪。巢中有玻璃，有塑料，有珠宝，有铁器，有铝合金或者不锈钢。巢与巢之间经常出现纷争，人人倾巢而出，喊杀震天，血流成河。天空之城被割据成很多块，以道路、山脉或者河流为界。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，守着不同的宗教或者信仰。他们之间或假惺惺的谈判，或直接刀剑相见。天空之城不再美好，尽管巢变成城，城变成世界，世界正在扩张。某天，一位男人收起翅膀，从天空之城落入城下荒原。他发现一个秘密，他兴奋得夜不能寐。秘密是一只鸟带给他的。鸟没有翅膀，如同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。鸟步履蹒跚，钻入洞穴，洞穴里传来叽叽喳喳的幼鸟的叫声。所以起初，男人全因了好奇。